啊，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继续看路加福音的最后一个部分，是20章到24章。我们先来再重温一下圣经的益处，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两节呢是路加福音里面的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大家都能背过最好。好，19章第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19章第10节呢是路加福音的关键的主题经文，而9章23节呢，如果大家上过那个 Master Life 的话，也是 Master Life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文。好，我们今天看的是最后的一个部分，是讲我们亲爱的主的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的日子。在这部分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和他的复活。我们首先来看20章。20章呢，这个呢实际上是发生在星期二的事情。这一天呢通常被称为叫问题之日，因为耶稣呢面对了来自不同阶层的犹太人的领袖，他们轮番的来问耶稣问题。当然他们问问题的目的呢并不是真的他们想知道了解真理，而是呢他们想把耶稣陷到某种圈套或者阴谋中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用神的智慧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第一波来问耶稣问题的是这个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就是在1到8节里面讲的。其实这些人代表了犹太人里面的宗教领袖，就是说我们讲祭司长呢是负责他们做崇拜，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做祭司的领袖。然后文士呢负责这个律法的解释，而长老呢相当于他们这个犹太人里面的政治上或者行政方面的领袖。他们是问的问题呢是来质问耶稣的权柄，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但这件事情很显然是发生在耶稣前面，我们看到他在清洁圣殿这个事情，有一部分是针对这个事情。因为其实这些人他们都有在圣殿里面做生意的利益上面的关联，所以他们一直做这个事情做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耶稣来清洁圣殿的时候，就他们就来问他说，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耶稣呢并没有就是说正面回答他们，他们反问他们说，这个约翰的浸礼他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而5节到6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在背后在说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看到这些人他们回答问题的不是说我根据说这个事情的本相到底是什么，就说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他们所考量的呢是说我用哪一种答案回答出来的时候我的后果是什么。就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说这些人他并不是真正的追求真理，把真理彰显出来，而是来考虑说我自己的得失是什么。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有时也会犯的一些错误，我们回答问题很多时候不是按照事情的本相是什么我们来回答，而是来考虑说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后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他们的选择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吗？实际上他们知道，但是呢他们的答案是不知道，所以耶稣也就没有回答他们，并不是表明说耶稣他 他不知道，或者说他有权柄来做这些事情，而是对他们这些明明根本就不想知道真理的人呢，而不屑于来回答他们。耶稣接下来就做了一个这个园户的比喻，这个比喻显然是在比方这个耶稣跟这些以色列人的他们的领袖之间的这种冲突。首先讲到了说是有人种了一个葡萄园，这个园主当然是指神，然后我们知道说葡萄园实际上是一直在表示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葡萄园是讲了以色列人，然后园户呢实际上是在讲这些以色列的这些领袖，让神来委托这些人呢来替神来照顾这些以色列这个国家这里面的百姓，然后呢就说让他们管理这个葡萄园，然后按时候呢结出果子来呢，然后来献给神。而这些仆人，神差派这些仆人去收这些果子，这些仆人呢就代表那些先知，但是呢这个园户呢他们不但不交果子出来，还把这个殴打和虐待这些神的仆人，就是这些先知。我们看到说神屡次三番的派了先知过去，然后呢他们呢屡次的把这些仆人打伤，然后把他给推出去。神的这些怜悯和耐心呢其实并没有让他们来悔改，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派神的儿子，现在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然后其实他们面对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抉择，就是因为这次来的不是先知，而是神的儿子。他其实第十四节是看到说他们实际上是知道的，所以说这是继承产业的，承受产业的，但是他们的决定却是要把这个神的儿子杀掉，然后特别强调说要把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神最后给他们很严厉的惩罚，一个是呢是来除灭这些园户，第二个呢是就是把这个葡萄园呢转租给别人。当然这一点其实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前面其实看到的说以色列人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上的骄傲，他们觉得说他们是神的选民，而神的选民这个身份是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这个身份永远不可能失去的，他们甚至以为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承受神的产业，就是神的选民。所以呢他们不能明白说神的心意，说而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不算真的子孙，而是在属灵里面靠着对神的信心那样的子孙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当神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他们说这个葡萄园将会转给别人的时候，这个别人肯定是指外邦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说这是万不可的。在十七节里面耶稣就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这个经文上，圣经上去，这里其实讲到了人和神对耶稣的态度。所以这里讲的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经文出自在诗篇的118篇的第22节。这里的石头显然是指耶稣，然后而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他们犯了和匠人同样的错误，他们弃绝了这块宝贵的石头，但是神用这块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成为教会的基石。而这节经文呢在后面的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十一节和彼得前书的2章第7节都来引用这节经文，来看到耶稣基督的价值，他是教会的头块石头，而我们的教会就正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并且下面又谈到了说这个耶稣基督这块石头不仅仅是教会的基石，同时呢对那些不信的人呢还成为绊倒人的石头，然后呢还会成为审判的石头。 就让那些不信的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被这块石头砸得稀烂。所以说这里看到说弃绝耶稣是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下面呢又一些人来试探耶稣，这些人呢是他是文士和祭司长来派来的。就这些人呢首先呢是来恭维耶稣，把所以说第一节其实讲明了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他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就是说希望他能够耶稣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漏洞来触犯罗马人的法律。所以他这个问题问的是一个当时很敏感的一个问题，就问他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因为当时犹太人处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犹太人本身他是很不愿意跟罗马人纳税的，但是呢你要是公开宣称不给罗马人纳税呢就会触犯罗马人的法律。如果所以说这个问题说如果你回答哪一个，要么你得罪犹太人，要么呢就是你触犯罗马人的法律，所以这是一个圈套在那边。当然耶稣看出了他们的诡诈，所以就让他们拿出一个钱来看，当然这个上面正好有这个该撒的头像。所以二十五节耶稣讲了这个一句话，是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大家来注意，其实耶稣在这里换了一个字眼，就是说那边是前面是讲纳税纳税纳给该撒，这个纳的意思其实在它原文里面是有这个捐献赏，就是说礼物赏赐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那属于那种没有义务在里边，而是说是你个人的一种捐赠。但是当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是用了归给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它的本意其实有还债的意思，就说是你当尽的职责，你的责任，你的义务是有。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国里边，就是说再一个呢是我们同时在生活在神的国里面，那么你在这两个方面呢都应该尽你们当尽的义务，那对于国家你要尽当尽的义务，你享受了这个国家给你的福利对你的管理，那么你应该用通过纳税这种方式呢来对这个国家尽忠，但是呢又要对神尽忠，并且神的地位呢始终是在凌驾在国家之上。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事情，第一节就是他这样讲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令的。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政府他也是对神尽忠，也是按照神的原则来对待他的国民的话，这两个事情是本来是没有冲突的，也就是说我们给国家纳税跟把属于神的归给神，这都是很应该的事情，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但是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地位是应在国家之上的。好，其实在罗马书会对这个问题会讲更多。好，当然耶稣的回答自然就没有让他们抓到漏洞。而二十七节到四十节这一波人呢是撒都该人，他们问这个复活的问题，就是撒都该人呢是当时是他们的一个贵族的阶层，这些人呢很热衷名利，所以他们呢跟罗马人的关系呢非常的好，所以他们是走那种上层的路线的一群人。他们呢一般呢只认为他们呢只承认摩西五经，所以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也不相信死后之后还有审判，还有赏赐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们首先呢举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妇女，然后呢她前前后后呢一共嫁了七个人，然后呢也没有留下孩子。所以三十三节这些撒都该人呢就假设说，他当然他不认为有复活，他说假设如果真有复活的话，那哪一个人是他的妻子，他说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在他们看来说如果真有复活的话，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因为 他要做哪个人的妻子，他不可能同时做七个人的妻子。而耶稣的回答呢，他是首先呢从第一个方面来讲说，人复活之后呢，不是简单的来重复说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所以34节耶稣说，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是指的现在的这种状态，但是复活之后呢，这个生活呢就不存在了，因为那时候的再复活不是简单的肉体上的重新的复活，而是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完全不同的生活。36节说，因为他们不能死，和天使一样。所以说呢，他们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在他们在那次复活之后呢，就不再有效了。接下来，耶稣又用圣经上的话啊，恰恰又用了撒都该人所相信的摩西五经上的话来证明说，复活是存在的。因为上面提到了说到了这个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这里讲得很清楚，就说因为神只能是活人的神，所以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表明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些人都还活着，所以呢他是用圣经上的话来驳斥他们。其实我们看到说39节很特别的，就是几个文士来问耶稣叫好，说夫子你说得好。很显然是，其实文士我们知道说是他们是解释律法的人，撒都该人一贯的其实拿这个问题来跟他们挑战，之前文士从来没有说服过他们。所以当耶稣用很高的智慧来驳斥了这个撒都该人的观点的时候，所以这些文士来为他们来叫好，因为他们帮，其实也相当于帮文士来解答他们的问题。好，下面就是耶稣就来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基督是谁的子孙的问题。因为当时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公认的说法，说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我们说这里基督讲的是受膏者，是弥赛亚，所以大卫的子孙呢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号，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所以当时我们前面看到说那个耶利哥的瞎子也是用这个称号来称呼耶稣，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城里面的人呢也是用这个称号来欢迎耶稣。所以耶在这里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说你为什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问题也可以问大家，就说大家觉得说犹太人认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到底是犹太人自己的理解呢，还确确实实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预言，有这样的圣经的根据？大家有谁记得说以前我们读过的旧约里面有哪些经文是很清楚的来显明了说将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这里面有两节比较明显的经文，第一个是在撒母耳下的7章16节，大家可以把圣经翻一下，往前面翻到撒母耳记下7章16节。撒母耳记下7章16节，这里面实际上是神跟大卫所立的一个约，这里面谈到了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里是当时耶和华来拣选大卫的时候跟他立了这样一个约，是大卫的约。但这个约里面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个约只有在耶稣身上才得到了应验，因为大卫的国在中间实际上是并没有永远建立，他的国甚是灭亡的。但是呢，所以从这个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弥赛亚的预言，有耶稣的预言在这个里面。另一节明显的经文上是在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 耶利米书里面那个在33章第15节讲到了这个大卫的苗裔，我们今天就先不翻这些经文了，就是它里面预言到了这个弥赛亚是特别讲到他是大卫的苗裔。其实这两节经文都很清楚的提到了说将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而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章1节也特别讲耶稣家谱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他是大卫的子孙。而当天使跟玛利亚告诉他要怀孕生子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说是他要是大卫的国。好，首先呢这个说法呢显然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耶稣这里又提到了这个诗篇上的这节经文是出在110篇第1节，这里面提到了说大卫在灵里面听到了耶和华对这个弥赛亚的一句话，所以他说是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他这里的主是指耶和华，这个我主是指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弥赛亚。所以耶稣的问题是说这个弥赛亚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在逻辑上讲是讲不通的嘛，就是说就像是说我们中间可能有的人已经做了祖父，你不可能称你的孙子是主，我是做父亲的我也不可能称我的儿子做主，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里面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弥赛亚既是大卫的主，大卫称他为主，称为我主，但是呢他也是他的子孙，这在人的逻辑上看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而耶稣其实就用这个在人看来很矛盾的一件事情来提醒这些犹太人说这位弥赛亚是很特别的弥赛亚，也不要想当然的来想象说这位弥赛亚就是要恢复大卫时代那个政治性的大国。接下来耶稣呢就来批评这些文士，虽然这些文士刚刚为耶稣叫好，但是呢耶稣呢特别让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就是讲了他们怎样的不好。然后呢其实这里面也看到说这些文士本来是律法上的老师，他们负责解释律法，他们对圣经很了解，但是他们的行为呢并没有行出神在律法上所规定的他们要的公义和怜悯。下面来看21章呢，首先是谈到了这个穷寡妇的这个奉献。我们知道说当时这个寡妇是在那个时代寡妇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能力实际上是很弱的，他们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个赚钱的这个手段，所以这里特别讲是一个穷寡妇，所以说在那个穷寡妇的那个时代里基本上是一个最贫穷的一个阶层。他们耶稣首先看到说是有财主把捐献投在库里面，实际上是看到有钱人在捐献，然后呢又看到这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而这个两个小钱当时是这是犹太人的钱币，说当时是很少的一点点钱，那耶稣却对他们的行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评判。他说这个寡妇所投的比你们众人还多。当然耶稣讲这些话是因为说在神眼里来看的话呢，这个奉献的金钱的就是这个绝对的数量呢并不代表一切，就是说在数量上来看呢这个穷寡妇投的呢比每个人都少，但是呢说那些别人投的呢是你把你自己多余的拿出来奉献给神，而这个寡妇呢她是自己就没有钱，她就是把她一切的东西都拿出来，所以就神看到的是说是你不是你奉献给神多少，而是说你给自己留下多少，说是衡量的标准呢是你给出去之后你剩了多少。所以呢在这里耶稣呢对这位穷寡妇的奉献了两个小钱，虽然在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两个小钱，但是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乃是因为 他是真正的凭着信心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给神。下面呢，很长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在讲这个一段末世的预言，而这本末世的预言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有提到。首先呢，这个这段谈话的开始呢，是从这个圣殿来开始的。就这个圣殿呢，实际上是很雄伟的，所以当时，但这个圣殿已经不是那个以前我们看的那个所罗巴伯那个修的那个圣殿了，因为这个圣殿呢，实际上是那个大希律后来又重新又修建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还记得在旧约里面那个所罗巴伯修的那个圣殿，实际上是很比较简陋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他们献殿的时候，有些人见过以前那个所罗门修的那个圣殿，对，他们当时还有些人还哭了，因为跟以前所罗门修的那个圣殿比的话，所罗巴伯那时候修那个圣殿呢，实际上是很简陋。但是神还特别来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太看重这个圣殿外表是多么的雄伟，但是你们这个圣殿呢，我是跟你们同在的。所以提醒这些犹太人呢，你们把心呢要从这个圣殿的外表要转移到这个与神的同在上去。所以那个圣殿是比较简陋的，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很宏伟的圣殿呢，是大希律后来又重新修的。当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讲他的这些预言。首先呢，他预言了这个圣殿，讲这个圣殿呢要被会拆掉，然后并且没有一块石头可以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就完全的会被拆毁。当然这些人是很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问他说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会有什么预兆。但是耶稣下面在第八到第十一节就讲到了，但他并没有讲的是这个圣殿要毁坏的预兆，实际上是讲的这个末期的一些事情，讲到了就是整个预言呢，耶稣并不是按照整个顺序来在讲这个事情。因为在神看来说，这个圣殿的被毁呢，实际上是一件并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而真正的是耶稣要来，在这才是真正的一件大事情。而是这里是在讲是末期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些预兆，也讲到了会有一些假的弥赛亚、假的基督会出来迷惑这些人，所以要提醒他们要谨慎。还会提到有打仗的事情，有一些瘟疫，有地有震动，还有一些异象和神迹等等。就是但是呢，要提醒他们说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并不能表示着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就说要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等待。然后讲了这些征兆呢，又讲到了他们要受到逼迫。就是这个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呢，他们这些门徒呢要受到逼迫，但是呢要让他们不要慌张，神会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去来抵挡这些逼迫，并且这也是他们来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特别鼓励他们要忍耐，要知道说他们在神的手里，只要他们长存忍耐，就一定能够得到永生。接下来才会谈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毁坏。这里面耶路撒冷的毁灭呢，就描述了当时耶路撒冷被围，然后呢这些人所受的苦难。而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在主后七十年，大概是三四十年之后，这件事情就会发生。而当时的人实际上是也是毫无感觉的。好，从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呢，就谈到了这个人子的降临。说那时候你们要看到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但是在之前呢，会有一些日月星辰，要有一些征兆。但是呢，这对于门徒而言呢，这并不是灾难，而是说门徒要充满盼望和喜乐来等候 人耶稣的再来。接下来耶稣就设了一个无花果树发芽的这样一个比喻，他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就是说当你们看到这些树发芽的时候呢，就告诉就是表明这个夏天呢已经来了。那么当你们看到耶稣前面讲的这些征兆渐渐的成就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说神的国也一定会来。所以特别提到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而34到36节就来提醒这些门徒，在这些等待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做，就是要一定要警醒祷告，然后呢要常常的祈求，并且要做神的托付的工，然后不要陷落在这个世界里面去，而是要能够知道神跟这些门徒有什么样的使命，然后等着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能够在人子面前站立得住。22章就开始在谈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当时特别第一节是讲说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就是这两个节期呢实际上是很容易搞混淆的，但这两个节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节期，实际上是两个节期，但是呢他们连在一起，所以呢当时他们犹太人传统上是两个一起庆祝，所以呢有的人就觉得逾越节也就是除酵节，其实很像是这个我们过除夕和过新年经常会连在一块讲一样，我们讲过年其实就是把除夕和就把三十和初一就连在一块了，就是跟这个很像。因为这个逾越节实际上它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叫尼散月的14号或15号庆祝，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按照犹太人的日历呢，它是横跨了两天，它是首先呢是在14号的下午呢要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但是犹太人的日历呢是从每一天的黄昏开始呢是开始了新的一天，也就是说14号那一天的晚上呢就相当于15号了，而逾越节的筵席呢是在15号晚上吃，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是跨了14号15号两天，而这个除酵节呢是从15号那天开始一直连续一周呢要吃这个无酵饼，是一直吃到这个21号，所以说呢除酵节和逾越节呢在中间呢有交叉的有重叠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为什么经常讲这个除酵节和逾越节是经常会连在一块讲。好，下面呢就讲到了这个犹大来卖耶稣，然后他们去，但这里面特别提到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这里面其实很容易觉得说 OK 好像是撒旦的问题，而跟这个犹大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说犹大他不打开他的心，想让这个撒旦进来，实际上撒旦是进不去的，所以说呢这里面很显然是犹大他为了金钱的诱惑而做出了这样一个背叛耶稣的决定。7到13节就讲到了这个预备主餐的预备最后的晚餐的这一个过程，是耶稣派这个彼得和约翰去城里面去，这提到说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来迎接他，就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号，因为当时打水的这个工作实际上都是来妇女来做的，然后如果是有一个男子拿着一瓶水的话，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现在能看得出来。好，14节到20节就讲了这个主餐的这个过程，特别提到了有设立这个我们今天守的这个主餐这样一个纪念的方式。耶稣首先提到说他们就说这是在神的国再次来临之前的最后一次跟这些门徒来吃这个晚餐，当然这指的是正式的晚餐，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稣其实还跟他的门徒又吃了一些东西，但是那个当然不能称为晚餐。从19节到20节是在讲的这个 在这个时候耶稣来亲自来设立主餐这个纪念的方式，提到了就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这个新约的这个概念或者这个讲法上，在我们前面学耶利米书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新约，而在希伯来书中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新约和旧约的比喻比较，特别提到了说如果旧约没有瑕疵的话，新约就没有必要了。当然希伯来书里面讲旧约的瑕疵，并不是约本身是有瑕疵，而是因为作为守约的一方，这个人的话呢，他不能够去守约，不能够，瑕疵是在讲的是人的问题。所以神在创立了这个，才重新设立了新约，为的是最终的来拯救我们。所以这里的血是，因为血是立约的记号，而耶稣用这个杯来比喻他将要为我们这些世人所流出来的血。下面耶稣来预言了这些有中间有人来要出卖耶稣，然后接下来就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这些人呢又一次起了争论，说他们中间哪个为大。就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们前面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耶稣甚至都要，前面已经预言了，就警告他们说我要受难，我的身体我要流血，还有人要出卖我。但是这些门徒呢就依然很痴迷在这个他们中间谁为大这样一个属实，这些很属实的这些事情上去。所以说在这个时候门徒似乎他们的心里仍然在幻想着这位弥赛亚又是像大卫那样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君王，要建立一个恢复大卫的帝国那个时代。然后这些门徒呢因为跟着他，可以在他这个国度里面呢可以有一个席位，所以他们要争论说这个排这个座位的时候我们应该谁排在第一位。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所以耶稣再一次跟他们讲明了说在神的国里面排位子是不一样的，他讲了一个跟属世的这个完全不同的一种观念，就是在神的国里面你要为大必须要为小，为首领呢要像服侍人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概念。我们讲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为大，那是为的是有人来听自己的，有人来服侍自己，否则的话我来做这个大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在神国里面其实完全相反的概念，就是说你要伟大的时候你要学会去谦卑的要去服侍人。下面几节呢谈到了主对这些门徒的赏赐，谈到了说这些耶稣在受磨练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常和主同在，所以神给他们有这样的赏赐，给他们让他们去以后有坐在宝座上能够审判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好，从31节到34节呢就是再次预言这个预言彼得要卖主。所以他但是这个四福音里面呢都提到了耶稣预言彼得会不是卖主，是不认识主，不认主。但是只有路加福音里面前面特别提到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就是因为耶稣当时讲这些比方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这个当时的门徒很非常熟悉的一些场景来讲这些话，但是对今天的我们如果没有农村的生活经验，其实是很不太能够了解耶稣在讲什么，包括我们前面讲那个杨静怡的长在讲什么。这里特别讲的说撒旦要得着他们要像筛麦子一样，就这里面 有一幅画，就是专门在讲这个筛麦子的这样一个，他是法国的一个做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叫居斯塔夫库尔贝，他做的这样一幅画，就题目就叫这个筛麦子的妇女，创作于19世纪中叶。就是这幅中间这个穿红衣服的这位妇女呢，她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筛麦子。这个筛麦子其实就是用她拿的这个东西，就是它底上呢会有一些那个网子一样的东西，就是那个孔比较小。然后当你的麦子和那些土啊、灰啊，或者和那些麦麸啊混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工具呢，把这个那些东西除掉，就说。然后你要不停地摇来摇去，摇去之后呢，那个小的东西呢就会从那个洞里面呢就会漏下去，而麦子呢就会留在上边。这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跟羊肠的目的是很像的，但是我们说这里耶稣来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是取了他的另外一个方面。本来说这个工作呢是来做分别的工作，就是说把好的和不好的、有用的和没用的来分开来，但是这里面说讲的是呢，是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做起来很看起来简单，其实也不好做。其实我小的时候也帮着大人来做的时候也做过，就是说第一呢，你要摇得很剧烈，如果你摇得很轻的话呢，其实那里面很多脏东西呢是下不去的，会混在里面，一直在混在里面，你根本就把那个土啊是筛不出去的。但是如果你晃得太剧烈，你不能控制的话，那个麦子呢会从里面出来，就是会从里面跳出来，会跳到那个跟那个土都混在一块儿。所以这里耶稣用这个比方是在讲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试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忍受不了这个试探的话呢，这个麦粒呢会从这个里面会跌出来，会掉到这个土里面去，会跟那些坏的东西混在一块儿。像耶稣在用这个来比方说，撒旦一直在有很大的试探在这些门徒身上，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能经受不了这些试探的话呢，你就会跌倒。所以但是耶稣呢也特别为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当然彼得讲说，主啊，我就是从你下监，从你受死也是甘心。这时候我们相信说彼得说的这些话确实是很真心的，他确确实实是很真心的。虽然他后面我们看到他会软弱，但是当彼得他是真心爱主的，在这个时候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虚假的伪善的东西在里边。从下面35节呢到38节呢，就开始来讲，这个耶稣来叮嘱他们以后要差你们出去的时候说，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让他们讲，你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带，说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说没有。但是耶稣现在又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就让他们以后出门的时候呢，要有钱囊的带钱囊，有口袋的要带口袋，没有刀的时候也要买。要卖衣服，要买刀。当然这个是因为接下来耶稣又讲他的受难。当然耶稣讲这个受难是跟这个命令的变化呢是有关系的，因为以前的时候耶稣，因为很多人还是期盼着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呢，很多人实际上是接待他的。但是当耶稣被定上门徒之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实际上就是不一样了，所以呢可能以前这些门徒所受到的那些接待，受到的那些款待实际上都是就没有了，所以必须他们要自己带着这些东西去。但是这些门徒呢，其实当耶稣跟他们讲他要受难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呢还在想着前面耶稣跟他们讲这个带刀不带刀的事情，所以他又讲说，主啊，这里有两把刀。然后耶稣就回答一句说够了。当然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讲说两把刀够了，而是讲你们说的已经够了，说因为我在跟你们讲一件很属灵的事情，在讲我的要受难的事情，而你们的心思呢仍然在停留在那些刀的事情上。所以耶稣 是有点失望的给他们，说你们是我已经受够你们了。就是耶稣经常他的讲话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的心思总是很迟钝的，总是跟不上耶稣的心思。好，下面就谈到了这个他们晚餐结束之后呢，他们就出来去橄榄山去祷告。其他福音书提到的说这是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个地方呢没有讲这个客西马尼园的这个名字，但这里面提到了祷告时的很多的细节。耶稣44节特别提到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迫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就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场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的说人性的一个方面，还有很伤痛的表现。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说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极其的伤痛。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知道他要受的苦楚在什么地方。我们后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司提反，他是第一个受难的门这个使徒，他受难的时候其实上他是很坦，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会看到说司提反的死他那时候变得很坦然，但是耶稣这个时候极其的伤痛。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耶稣的这个死和司提反的死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的伤痛不仅仅是来自于肉体的痛苦，我们不要说因为说司提反那时候死的时候是用石头打死，耶稣是用钉十字架这个方法来处死，并不是表明十字架的痛苦比石头的痛苦要更大一些。耶稣更大的伤痛并不是来自于肉体的痛苦，肉体的痛苦也是很大的一方面，但是呢更大的方面是来自于耶稣的死跟司提反的死的不同，是耶稣不单单是肉体上的有死亡，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要担负世人的罪孽，他要跟天父要分开。对耶稣而言这是一个很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经历，对于一个圣洁的神要把世间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丑恶所有最脏的东西要加到一个完全圣洁的神身上去，这对耶稣而言是一个我们没办法想象说这种痛苦是什么样的一种痛苦，因为我们不是圣洁的神，我们也从来没有说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丑陋的东西加到我们一个人身上去，所以我们没办法体会。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种经历，因为耶稣要担负着我们所有世人的罪恶，要成为最有罪的一个人而跟天父分别。所以这里耶稣极其的伤痛，所以他在里面提到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而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而是成就你的意思。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一方面他显露出说他知道他将要受的苦楚是什么样的，但是呢他仍然要以神的旨意为中心，以成就神的心意作为他祷告的目的。其实这一节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祷告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意愿，但是呢我们所祷告的目的是乃是要成就神的意愿。好，下面记载了耶稣被捉拿，然后提到了彼得不认耶稣，这里面特别提到了61节特别提到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这个是只有路加福音来提到这一个细节。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那种场景，彼得前面3次都说不认识耶稣，当时他看到了主来回头看了他一眼，我不知道那个眼光是什么样的一种目光，我相信不是说主很得意说哎看看你我说对了吧被我说中了，但是我想主是那种很深情的来看了一眼说我没有舍弃你虽然你不认我， 所以对彼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他的感受是很深刻的，所以他想起了耶稣的预言，然后六十二节特别提到说他就出去痛哭。好，下面的部分我们就跳过去，就讲到了兵丁戏弄耶稣和他在这个公会受审的过程。但是二十三节是二十三章就首先谈到了是这个犹太人呢就把他到比拉多那边去，因为当时他是罗马政府，他有权利来处死这个犯人，所以呢他们要让比拉多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比拉多呢他呢就并不觉得耶稣他的有可以处死的这种罪过，所以呢他不想来参与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把他到了西律那边去，因为西律他是管辖加利利的，然后呢他正好当时在耶路撒冷，所以当就把这个耶稣呢就送到那个西律那边去。西律我们前段说提到说西律说呢还想见耶稣，但是现在他真的看到了耶稣，但是呢神知道说西律这个人呢他想见耶稣呢只是一种很好奇心，就像喜欢看到一个变魔术的一个这样一个人，就是喜欢他变个神迹给他看看，让他很开心，所以呢他并不是真正的是想寻求真理的那种想见耶稣，所以他问的问题呢耶稣呢一句话也不愿意回答他，因为他耶稣不屑于对这样一种人来回答来浪费时间，所以呢其实他是心里面他就后来就耶稣西律的就很奇这个藐视这个耶稣，然后戏弄他。然后后来就记载了这个比拉多呢来最后不得不来判处耶稣的死罪，所以比拉多其实一直在数次就是想避免判这个耶稣死罪，包括说可以跟这个巴巴拉这个囚犯呢可以换一下，那处死巴巴拉而把耶稣释放，甚至在这个二十二节说我可以责打耶稣一顿然后把他释放了，但是呢犹太人呢却极力的来要这个比拉多呢来处死耶稣，甚至他们要释放这个巴巴拉这个人。所以比拉多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也是出于他自身的这种政治前途的考虑呢就不想有很大的乱子发生呢，就应允了这个犹太人的要求。好，下面就记载了这个耶稣去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首先呢是背着十字架，提到了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来替他背十字架。这个古利奈是当时北非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个西门这个人呢是外邦人，因为西门是犹太人的一个名字，所以呢很可能这个西门呢是住在北非的一个犹太人，他是正好来过节的时候呢来这个耶路撒冷来守节期。所以下面提到了还有一些人呢仍然在追随着耶稣，包括很多妇女，所以耶稣提到了这些妇女呢要为自己的儿女哭，就是说以后这个城市要遭的这个患难。三十一节特别提到了一个比喻，就说这些世纪现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样呢？有汁水的树显然是指耶稣，枯干的树显然是指这些不信神的来弃绝耶稣的这些以色列人。好，三十二到三十八节讲到了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提到了由他被列在两个犯人之中，这个又应验了当时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的这个预言。而这些执行者抓阄分这个耶稣的衣服呢，也应验了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八节里面的预言。下面又特别记载了这个两个强盗对耶稣的反应不同，就这两个强盗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一起来讥笑耶稣，但是其中的一个呢 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却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这个耶稣是没有罪的人。在那一刻呢，他呢悔改，然后所以耶稣对他的悔改呢有一个应许，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所以这个里面提到了一共在最后一刻的悔改呢仍然可以得救的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所以这里面说得救，看到说得救也不在乎行善，就是说因为这个人以前做了很多的坏事，没有行善的这种事情，但是因为他在最后一刻真心信主的时候呢，他仍然可以得救。44到第49节呢，就看到了这个耶稣死的断气的那个时候的那些状态，谈到了这个天地的黑暗，特别提到了这个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当中这个幔子是隔开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就说一年的时候只有大祭司才可以通过这个幔子然后到那个至圣所那里面去。所以呢这个幔子呢像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呢特别提到，是它是比喻了耶稣的身体，在这个幔子的裂开相当于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然后呢我们以后的人呢可以借着耶稣呢每个人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下面记载了这个耶稣的埋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跳过去看了。好，24章呢是在讲到了耶稣的复活，这些耶稣的复活呢是首先发现的是这个耶稣的跟随耶稣的这些妇女，而这些妇女呢她也不是要去看耶稣的复活，他们是要去来告耶稣，因为前面耶稣埋葬的时候呢是很仓促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安息日的前夕，所以那时候不能再做事情了，所以他们在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星期天的早上呢，这些妇女呢要去重新来为耶稣来安葬，也就是因为他们爱主的缘故呢，他们成为第一批来见证主复活的一群人，只是这群当时不受重视的一群妇女。然后这些妇女在到耶稣坟墓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空的坟墓，并且还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应该再在这个死人里面来寻找活人，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13节到35节是记载了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就是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就是这个是主就是说向他的门徒来显现的很多次里面的一次，而对象呢是这两个不是特别有名气的两个门徒。首先这两个人呢是去耶路撒从耶路撒冷出来，然后去以马忤斯这个地方，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呢他们耶稣向他们亲自来接近他们，然后和他们同行，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认出耶稣来，然后就问他们来谈论什么事情，他们这两个人呢就来告诉耶稣这些个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19节特别提到说，其实在这些门徒的认知里面呢，他仍然还是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所以他对耶稣的身份的认定上呢还是有一些错误。讲到了这些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提到了这些妇女看到了耶稣的发现了耶稣已经复活，然后还记载了这些其他的一些门徒也去坟墓那边去，但是他们的整个的心情实际上是很17节时候他们脸上带着愁容，很显然这些事情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他们对未来是很没有信心，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前面其实给他们提了说他一定会复活，他们应该有盼望。所以25节耶稣就特别对他们这些人提到了一个批评，说你们是无知的人， 这个无知实际上是讲的是他们很迟钝，反应很迟钝，领悟也很迟钝，然后就跟他们开始来讲这个圣经，然后亲自带领他们查经。我觉得这个查经班是可能很厉害，就是比我们这个强多了。是耶稣亲自给他们带领他们来学圣经，然后讲这个圣经上的预言，指的耶稣的预言。然后呢最后来讲说他们来强留耶稣跟他们一块儿留下来一块儿住，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呢耶稣拿出饼来祝谢了，拨开，然后这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然后认出耶稣来。但是这时候认出来之后呢耶稣就不见了，这些门徒呢当时，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刺激很大，他们当时就马上，就是那时已经天黑了，他就马上就动身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跟门徒来，其他门徒来讲，他说看到的耶稣复活。然后接下来耶稣呢，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向他们亲自的显现，然后但是这些门徒呢却依然还是很害怕，以为是见到的是鬼，然后耶稣就亲自向他们，让他们来摸他的手他们的脚，还亲自来吃了一片东西，然后再一次来给他们来讲解圣经，来指着他们说，跟他们讲说圣经上所应所指着耶稣讲的每一句话呢都要一定要应验，并且要同时告诉他们两件新的事情，就是让他们一定要奉他的名去传悔改和赦罪的道，然后呢并且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万邦，然后呢要为这些事来做见证，然后告诉他们说要做这些事以先呢先要等候神从上面所降下来的能力。好，那么下面最后就记载了耶稣呢升天，来以再次见证了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路加福音呢就看到这里，这就是这门路加福音就看完了。然后我们从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这个约翰福音。下两周我不在，所以将会有云科弟兄来领大家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来学习路加福音，让我们来看到神以自己的儿子亲自的来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担当我们的罪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也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能够活在你的荣耀里面，也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能够彰显你的名，为你做见证。也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读神的话也能够行在神的话语中，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